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那一位要再来的君王。谢谢荣耀的主，今天早晨你在我们的当中对我们说话，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我一直到现在还不是十分了解啊。大家这个选主是，你在这几天四次，早上一次，下午一次，是这四次你都会参加这个组吗？还是你会搬家？啊？是因为很多大会的分组是可以好几个选择，你可以选择两三个组，然后早上一个组，下午一个组。我就是要问你们是不是一直在这里？如果在这里，当然就要讲不一样了，总不能要你一直听一样啊。那我不晓得这里的选组是怎么选
的。
嗯、
啊？
明天会换另外一个组是这样吗？所以明天会另外一批人呢？嗯、啊。有人会换，有人不换，不晓得讲什么。不是大会的做法是怎么样？是选了一个组就定下来一个组是吗？
没有分流
的。嗯、啊？是有了。嗯、啊。是比较希望留在一个组不要换。那 OK。好，所以需要有些人可能会留在一个组都不换了哈，是这样是吗？好 ，OK， 应该是这样的啊。OK， 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哈，弟兄读一节，然后姐妹读一节。我们请弟兄先读好不好？请弟兄来。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到底的必然得救。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我们这一个专题的题目叫做活在末世的什么把握啊。我接到这个题目，老实说有点昏昏沉沉的，因为不晓得设计节目的人为什么要设计这个节目哈。因为看起来别的好像都很专门，那这个题目好像很广泛呢、啊，而且很少讲这样的专题呢、啊。坐在一个营会里面，有一个专题在讲活在末世的把握，到底要怎么样很有把握的活在这末世啊？所以好像不太容易抓住到底节目组在想什么、啊，所以我只好想我自己的哈、啊。那我不晓得我讲的是不是节目组要我讲的，我也搞不清楚啊。但是我想我对末世这一个主题，或者许多弟兄姊妹对末世这一个主题。大概一定是蛮有兴趣的，而且对末世，我们一定要很有把握的活在这末世。如果活得没有把握呢，那干嘛还活啊？如果活得没有把握，就整天忧忧愁愁了。那我想基督徒不是要过一个忧忧愁愁的生活？那么活在这末世到底有什么样的把握，叫我们活得很喜乐，叫我们活得很有盼望？在我们活得在这末世好像苦难越来越多的时候，让我们活得充满了希望。我们要怎么样有把握呢？我想从几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方面呢，就是活在这末世，为什么我们能够有把握？因为我们知道 耶稣要再来，所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耶稣要再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末世，因为我们知道末世，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也当然有一些宗教也讲末世啊，如果从台湾来的，大概比较知道台湾有一个宗教叫做一贯道啊，哈，有没有听过一贯道？不晓得香港或者东南亚好像也传得很厉害，不晓得北美这里怎么样。那么一贯道呢，他们最主要的一个信息就在讲三期末节了，三期末节啊，有没有听过？三期末节，他们说整个宇宙分成三个时期，那现在是最后一个时期了。这个最后一个时期呢，就是大劫难要来到，所以很多的宗教也在讲劫难，但是讲那些劫难呢，好像很没有盼望，至少没有把握。那么所有这些在讲末世的，你看，无论是一贯道，无论哪里在讲末世，从来没有哪一本书，从来没有哪一个人在讲末世的时候，他的征兆是那样的确定，是那样的清楚。好，耶稣说，整个圣经说，当他要再来，他要结束这个世界的时候，在那之前有一些象征，有一些信号要出来。所以耶稣说，你们看见无花果树的叶子而长芽了，你们就知道说他要再来，你们就知道说夏天要来了。同样的，如果你们看见这些征兆呢，你们就知道末世来了，耶稣要再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活在末世，可以活得很有盼望，我们可以活得很有把握？为什么能够活得很有把握？因为这一些的征兆非常的确定。那当有这些征兆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了，对吗？从台湾来的，香港一样啊，大概都尝过台风的味道啊。那这个台风要来之前，会不会有一些征兆？有没有？有了，都有征兆。所以气象局呢，就给你挂风球，香港挂风球。那么台湾呢，就给你拿一个台风警报，说这是会有十二级的风，或者香港不晓得挂第几颗挂几颗风球啊。那我们就知道说台风要来了。那因为你知道台风要来了，而且台风要来之前通常天空会比较红啊，那我们就知道台风要来了。那么台风很可怕吗？其实还算好了啊，因为我们天天碰台风嘛，经常有，每年都有，那么大概也不算太可怕，因为你知道它要来，所以你可以防备啊，你可以把门窗关好啊，你可以先把这个你们怎么讲那个炮的面啊，生力面，你们可以先把生力面买好啊，把罐头买好啊，因为台风以后把青菜买好，因为在台湾呢，一台风过了就涨价啊，所以你就事先买好，所以也没什么太可怕，因为你知道他要来嘛。所以如果你知道他要来，你就可以有把握，对不对？因为有这些征兆。那有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有点可怕，北美这里墨西哥那里常有的龙卷风，那个旋风，龙卷风要来之前没有办法预测，突然就来了。地震要来之前很可怕，因为没有预测，对不对？突然就来了。研究地震的大概中国大陆是第一把的啊，他们很多的学者投入去研究地震，不过投入研究了以后，发现地震还是很难判断的，还是很难预测。甚至有人去研究那种板块的移动啊，研究什么时候会有地震呢？好像太困难了。研究什么比较容易呢？研究蚂蚁比较容易，蚂蚁没事跑出来了。老鼠搬家了，大概地震快来了，所以说这个比较容易，不晓得是不是真的。那如果你知道他要来，你就可以很有把握，所以一点不惧怕。所以在末世，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得很有把握呢？因为耶稣或者整个圣经已经给我们一些预测，所以有什么样的现象出现呢，你就知道末世要来了，所以你就可以准备嘛。好，要淹水了，你就可以准备，把船准备好。台风要来了，买罐头买青菜，你可以准备。同样的，如果有这些现象出现呢，你就要准备，这样我们就不用怕末世，对不对？就不用怕耶稣再来。当那一天呢，耶稣带着门徒经过这个啊圣殿的时候，这些门徒看到圣殿，哇，圣殿那个建筑真是宏伟啊，漂亮的不得了。这些门徒啊，他们就不禁地发出感叹，这个殿何等的漂亮，花了40年盖的，非常的漂亮啊。但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有一天这个圣殿呢全部要倒塌，没有一块石头会垒在另外一块石头的上面。那其实耶稣在讲一个预言，而这个预言什么时候就应验了呢？ 这个预言呢，耶稣讲的时候大概是主后29年，什么时候就应验了？主后70年就应验了。罗马的提多将军打进了耶路撒冷，这个圣殿整个就拆毁，整个耶路撒冷整个拆毁，只剩下了一道墙，就耶路撒冷的西墙，就今天所谓的哭墙呢，那是西边的那个短短的一道墙。所以呢，门徒以为说，怎么可能呢？这样的一个圣殿，上帝的殿呢，怎么可能会被拆毁？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末世的时候，只有末世的时候才有可能上帝的殿，这么漂亮的一个殿才会被拆毁掉。所以后来他们就问，在橄榄山上的时候，他们又问说，主啊，你再来的时候，你要结束这个世界，这个事情发生，整个殿要被拆毁，这个事情发生到底什么时候，会有什么征兆？他们以为那个殿拆毁就是耶稣再来，没有想到主后70年就拆毁。那当他们问说，主啊，什么时候会发生呢？会有什么征兆呢？耶稣就讲了一些征兆。那耶稣讲什么征兆？耶稣说，他要再来之前，这个末世的时候，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处必有战争的声音。所以如果战争增加，那么灾难战争增加，耶稣就要再来，因为耶稣再来之前战争要增加。那你知道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次战争都在我们这个世纪啊，第一次叫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那第二次呢？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人类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那么多的国家同时卷进同一个战争，从来没有过的。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多的国家进来，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多的国家进来。昨天李牧师要来之前带我去看这个空军的这个博物馆，哇，看那些老飞机，也看了很多战争的那些图片，很残酷啊，战争。人类有史以来两次最大的战争都在我们这个世纪，耶稣要再来。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个世纪100年啊，这100年好像很长，没有。如果你看整个人类的历史，如果我们说华人的文化5000年，那这5000年的里面，这100年呢，其实很短呢、啊，就是很近的这一段时间而已啊。而这一段时间呢，战争增加的次数比以往多得不得了。啊，凯撒大帝的时候，战争的费用呢，凯撒大帝当然也有战争了、哦。不过那个时候战争的费用呢，你杀死一个敌人呢，平均呢大概需要花75块美金，为了杀死一个敌人。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呢，杀死一个敌人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杀死一个敌人大概要花10000块美金。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这两次大战间隔的时间不算太长呢，蛮短的啊，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杀死一个敌人呢，平均呢只要花30000块美金。你看，战争费用就增加了。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联合国成立了。那联合国成立，战争有没有停呢？没有停了。联合国你去过吗？联合国的大厦前面呢，有一个雕像，有一个艺术品。那个艺术品是一支手枪呢。不过那个手枪前面的管子呢，打了一个结。有没有人看过？打了一个结，那个意思就是说，联合国的目的啊，是要终止战争。但是联合国设立了，战争有没有终止呢？战争没有终止啊。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立刻又一个战争出来了，韩战立刻出来了。那韩战的时候呢，平均呢杀死一个敌人要花多少钱呢？平均杀死一个敌人要花50000块。美国人在那里死了很多，韩国人死了很多，中国人死了很多，抗美援朝死了很多人在那里，毛泽东的儿子也死在那里。平均杀死一个敌人需要花50000块美金。可是韩战结束以后啊，很快的，没有过几年又一个战争出来了。这个战争美国人永远忘不了的啊，越战出来了。那这个越战出来啊，才经过这么几年呢，你知道越战打的实在很凄惨，而且越战呢，很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看过的武器全部都出来了啊。越战的时候你知道吗？越战老美要杀死一个越共需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平均呢需要花100万美金。这人类简直疯狂了，你看啊，打越战打得实在很凄惨。他们老美的飞机撒那个黄色的药粉，这一撒过去啊，所有的树叶全部都掉了。没有到冬天，当然越南冬天也不掉叶子了，不像你们在这里。但是那个黄色的药粉一撒，所有的树叶就掉了， 就看见啊，这里一个坑洞，那里一个坑洞，然后那种直升机就来了，就开始来打，打得这么凄惨，一直到现在，很多的地雷还在那里。所以你到东南亚去看，很多的孩子腿被炸断了。你到越南，你到高棉，你去看，地雷一直到今天都还在那里。用今天扫雷的方法，要扫多久才能够把地雷扫掉呢？这至少啊，需要再扫个10000年的，都没有办法把地球上所有的地雷全部清除掉，没有办法。打仗打到这种程度，战争一场比一场战争的费用更高。打越战杀死一个敌人，平均要$100万的费用。那越战结束，前2年，另外一个影响很大的战争，美国人大概也忘不了了，什么战争啊？波斯湾的战争。波斯湾的战争，一天的战费要多少呢？一天的战费至少$10亿一天。但是杀死多少个军人呢？那种车祸死的那种都不算，什么吓死的、心脏病都不算，真正枪打死的不超过250个。但是一天要花$10亿，你看，打到这种程度，实在是很凄惨啊，很凄惨。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只有一个答案，耶稣要再来。人类的理性越来越发达，对不对？人类的理性越来越发达的，而且人类的沟通越来越快速，对不对？应当是战争越来越减少。但是呢，一直到今天，全世界还有18个地方还有战争，还有18个地方战争没有停息啊！前几天不是前几天了，上个月嘛，还是不是又一堆美国军人在波斯湾那里又被炸了吗？战争一直没有停止，为什么会这样？而且这一个世纪的战争啊，有一个特色是什么？不但国家跟国家打仗，而且是一个国家里面百姓跟百姓打仗，内战，内战。刚刚梁彦成教授念了一首诗，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上一句呢？上一句是什么？两岸猿声啼不住，海峡两边声音都还停不住。不晓得会怎么样，真的没有人知道，好像也没有答案了，也没有解答。全世界很多的地方都还在危机的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只有一个答案，人类虽然理性越来越强，越来越能够控制战争，但是战争越来越多。只有一个答案，因为耶稣要再来。耶稣要再来之前，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越来越多的人在努力要维系世界的和平，但是战争一直停止不了，因为耶稣要再来。耶稣说他要再来之前，各地要有地震。所以好像地震的频率如果越来越高，那么这也是耶稣要再来之前的征兆。那么地震的频率呢？这一个世纪远远的超过过去所有的世纪。这一个世纪不但是地震的频率增加，而且呢，地震的伤害呢，远比以前还要来得更严重。以前科技没有那么发达，而地震的伤害反而没有那么高。而现在呢，人类的科技发达，建筑越来越高，越来越密集，住在一起，结果地震的伤害就越来越严重。还记得几年前中国大陆的唐山大地震，那大概是人类历史以来因为地震死亡最多的一次，唐山大地震。我一个牧师做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做牧师呢。那他一个姐姐就住在唐山，就在唐山地震没有死掉。当两岸开放，我这个朋友这个牧师就回去看他姐姐，他姐姐告诉他说那一场地震永远忘不了，太可怕了。他说开始是前后震，后来是左右震，没有过几秒上下震，整个唐山垮掉，死了那么多人。那你看唐山大地震之后，地震一直的有，一直不停。你还记得几年前日本的那个地震吗？整条高速公路整个垮掉。我在想，如果那样的地震在台北，不晓得会严重几倍。因为台北的这种建筑工程比起日本来说大概又差了一点。日本的监工是全世界第一流的那真是没话讲了。可是整个高速公路整排垮掉，哎呀，真是很可怕。 啊、哦，你看地震一直在那里增加，那有什么解答吗？没有什么解答。人的科技即使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但是你没有办法解决地震的问题。地震在那里增加，云南的大地震，啊、哦，新疆的地震，今年年初，啊、哦，中亚那亚美尼亚的大地震几年以前，墨西哥的地震。有一次我在马尼拉要回台北，结果到机场，哎呦，飞机不飞，为什么不飞呢？因为整个飞机的跑道，那个机场的跑道，全部一层灰，因为菲律宾火山爆发，所以一层飞，那个飞机一飞就滑到跑道头去了，飞不起来，没有办法，所以我只好在那等，等了一两天才能够回台北。地震一直在增加，为什么？只有一个答案。耶稣要再来，啊！耶稣说，他要再来之前会有什么事发生呢？不但是地震要增加，还有很多的事要发生。从整本圣经来说，圣经告诉我们说，犯罪要增加，犯罪率的增长，在北美、在亚洲、在任何一个都市，在中国大陆，特别这几年，中国大陆的整个经济改革而带来的犯罪率增加有多快，不得了，啊！真是不得了。犯罪率的增加，台湾吸毒最小的一个孩子被关在监牢里面吸毒几岁呢？8岁，8岁的孩子就吸毒关在监牢的里面。你看，当然不是一般的监牢了，是这个青少年的这个特别的收容的地方。你看犯罪增加了这么快，家庭的问题啊，像这一类的啊，增加快得不得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耶稣要再来。耶稣要再来之前，什么会增加呢？耶稣要再来之前呢，交通的速度要增加，人要跑来跑去。圣经说的，那日子来到之前，人要跑来跑去。今天的这种交通的快速，哎呀，有多么厉害！100年前，如果你从中国要来美国留学，那么你坐那个大火轮，坐多久呢？至少坐一个月。而现在呢？现在你从上海到 LA， 大概是几个钟头？9个钟头、10个钟头就来了。啊，你能够感受那种变化吗？我那一天坐飞机来纽约，哇，一直觉得怎么坐这么久啊，怎么坐这么久还没到啊？坐了12个钟头，几个钟头忘记了，怎么坐那么久啊？我感觉很不耐烦呢、啊，感觉很不耐烦，因为实在坐太久了。但是你比起以前坐一个月呢，现在才12个钟头，已经快得不得了了。我们现在越来越没有耐心，对不对？特别搞电脑，嗯。你坐在386前面，你在学校用586啊，很快回家386，怎么这么久？其实只多等5秒，可是你就觉得不得了，怎么这么久还不出来？怎么 run 这么久还不出来？耐心都没了。那事实上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对整个时间的感觉不一样了。以前有没有什么时差？没有啊，坐船坐一个月来哪有时差呢？啊，这现在才有时差啊！哎，怎么现在突然就这样来了？那个才有时差啊！我在那个空军博物馆看到有一架飞机啊，听说现在没有发展，七倍的音速，一个客机说从纽约飞到东京只要45分钟。哎呀，我不晓得那种人的感觉啊！你在这里中午12点进入飞机，45分钟飞到东京，半夜也不觉得奇怪，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哎呀，我不晓得将来如果真的这样，那种人类的社会不晓得会有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情况发生，我再搞不懂。但是你看这种速度改变多快，100年前你要坐一个月坐船这样过来，现在12个钟头就过来了啊！100年前你能够这样开这种营会吗？啊，你从什么 Cincinnati， 你从什么Cleveland， 你100年前你有办法这样来吗？100年前你骑马这样来。也许骑一个礼拜啊，骑一个礼拜，现在3个钟头、5个钟头就来了，啊，虽然你从密苏里州过来可能要6个钟头，但是比起以前一个礼拜，那个差别有多快？为什么人类沟通这么快，来来往往交通这么快？因为圣经明明说，当耶稣要再来之前，人要跑来跑去。你不要以为说啊，你讲那个100年前那个历史，哎，没有啊，100年前没有太久的历史了。如果中国人的文化5000年，你跟100年来比较，如果你把5000年压缩成100年，那100年就只像那么几分钟而已啊， 你能够感受，如果你站在整个历史里面来感受，而来看主的再来，你需要有很强的一种历史观。你如果从这种历史观来看，这一百年呢，其实是很短的时间呢，而这么短的时间改变这么大，你能够感受到吗？耶稣要再来，圣经的预言是那样子的，那样子的明确告诉你，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要再来之前呢，人类的知识要增长得非常的快。啊，因为讲到人跑来跑去，它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知识，人类的知识要流通。那今天的人类的知识有多快啊？你看人类知识的发展有多快？一百年前，一个人一辈子你能够听到的新的消息，啊，什么什么隔壁家生一个孩子了，那一家牛不吃草了，你能够听到一辈子所有能够听到的消息，大概赶不上今天一份《纽约时报》。一份一天的纽约时报，你一天的纽约时报从头看到尾，大概是一百年前一个人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么多的消息。你能够感受到这种资讯的或者这种科学的知识的增长吗？从进入第三波的时代，有人说我们这一个世纪这一百年来人类的知识几乎是过去五千年所有的总和，还赶不上这一百年啊！你单单从我们生活用品就好了，如果你二十年前大学毕业，你到一家公司，你要去做秘书，那可能老板第一个问你，你会不会速记啊？不会，对不起，没办法用你，因为你不会速记。那再过五年呢？你去公司去应征，没有人问你会不会速记了，他可能问你，你会不会 TEDx？ 你还记得 TEDx 吗？有些人大概不晓得什么叫 TEDx， 因为 TEDx 已经报销了，你都还没出生，不晓得什么。要你 TEDx 电传打字，如果你不会 TEDx， 你没有办法到公司上班了，因为你不会 TEDx。那现在 TEDx 在哪里 ？TEDx 当然在博物馆里面了，没有 TEDx 了。那现在你到公司，人家问你你会不会电脑啊？因为整个沟通就不一样了。现在开公司没有人用 TEDx， 你用什么？你可能用 FAX。那如果 FAX 美讯没有发明，那怎么会把 TEDx 给淘汰掉？可是现在 fax 美讯，可是 fax 美讯很快又可能又丢到博物馆了，因为再过两三年，我看连 fax 美讯都不用了，现在要用什么？现在用 email 啊 ，email 更快啊！我来这里有一点头痛，因为我很需要知道我的资料，我需要 check 我的 email， 但是我来这里找不到什么机器可以上 internet， 所以我不晓得怎么办呢。我有几篇论文呢，在我的 internet 里，我需要把它download下来，但我在这里找不到。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把我download下来，所以我到现在来不及看，啊，那现在速度有多快？你当然从这种生活的改变，你就知道说啊，人类的知识增加快速的简直不得了。其实这一方面我不要多讲，你比我懂得多哈，因为你在这里好多人都修博士学位啊，人类的知识的增长真是快速，真是快速。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只有一个答案嘛，因为耶稣要再来，啊，耶稣要再来之前，不但这一类的东西在增加，甚至啊，连社会结构的改变呢，也在耶稣再来的预兆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所以有许多的女人，十个女人要抓住一个男人说，请你跟我同房，除去我的羞耻，因为以前男人没有丈夫是很羞耻的，男人不生儿子是很。女人不生儿子是很羞耻的啊，女人没有丈夫是很羞耻的，所以要说，哎，你跟我同房，除去我的羞耻。耶稣要再来之前，要有这样的现象。这个指什么呢？这指耶稣要再来之前呢，单身的女人要增加。人类历史里面，单身的女人增加，只有某一种、某一个阶段，四五年、五六年，就是战争之后，很多男人战争打死了，然后女人就一堆了，只有那种时候。可是呢，现在呢，全世界各国都有同样这个现象，单身的女人增加。有没有发现，在台湾呢，有一种文化叫做女强人文化，有没有听过？啊，很多女人不结婚，我干嘛要结婚？我跟这个男人恋爱，结果呢，他跟我求婚，我算一算，他赚的钱也没有我多，他的职位也没有我高，我嫁给他还要帮他洗衣服，还要帮他做饭，算了，不用结婚，这叫女强人文化，所以还是单身吧，不要结婚。那另外一种女人呢，没有那么强，女弱者，所以赶快结婚。我结了婚几年又单身了，只不过多了一个小孩。你看，这就是这样的文化嘛。 北美我相信更严重，单身的女人更多。而在台北呢，有一个校长告诉我，他的学校里面的学生呢，四分之一是单亲的家庭，到这种程度，严重到这种程度。所以单身的女人增加，没有任何人类历史，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这个时代，不是因为战争而单身的女人会有这么多，从来没有过。你能够解释吗？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耶稣要再来。那当然这些症状你都可以从逻辑上来说啊，当然这个时代一定比以前多了，所以你也不能说耶稣就立刻来了。当然耶稣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但是呢，不但是这一些的征兆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而且我们看到在整个历史上有一些有关耶稣再来的预言啊，是非常可靠非常确定的预言，是那样在那里预告。圣经提到当耶稣再来之前，上帝说他要发出嘶声，把他的百姓从各国各民各方的当中能够召聚回来。那这个预言就包括到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上帝的百姓要被分散到各国各方，第二就是要把各国各方上帝的百姓召聚回来。那什么时候啊犹太人被分散呢？犹太人在历史上两次最严重的被掳啊，一次被叙利亚啊，一直被这个马代波斯，那两次呢被巴比伦，那两次被掳，可是呢被掳后来都归回，百姓没有四散。可是呢在主后70年的这一次，罗马把犹太人灭了，然后呢罗马的提多将军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强迫所有的犹太人不准居住在巴勒斯坦，所有的犹太人不准居住在巴勒斯坦，全部都要离开，啊，全部都要离开。所以现在就有所谓的巴勒斯坦人，那是因为犹太人离开以后搬进来的人。那犹太人呢，全部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啊，我们在美国到处也碰到犹太人，对不对？在俄罗斯，在东欧，甚至啊，有一个家族的犹太人搬到中国的河南，经过了上千年，啊，从主后70年一直到这个明初的时候，这一群犹太人呢住在河南呢，有一些种族已经慢慢的改变了哈，因为通婚了，但是呢他们居然还能够保留一些犹太人的东西，在他们在家里放了一个祖宗牌位，那个祖宗牌位上面写着什么呢？那个祖宗牌位上面写着耶和华历代祖先的神，放在那里，虽然做的样子跟中国的这个祖先牌位一模一样，但是他们还在那里敬拜上帝。你说这个汉人呢，是最容易同化别人的，对不对？什么五胡乱华啊，但是最后呢，最后都被同化掉了。如果我问你说，哎，你府上哪里啊？你说我河南，我是福建，我广东，或者我是新疆哪里？大概你都有你的籍贯呢，你是东北来的哈，或者你是北京人的，但是啊，大概你不会说，我籍贯我是匈奴，啊，我是，但不会的，因为什么匈奴啊，这什么这些都几乎已经同化进来了。中国人很容易同化别人的，因为这个文化很强，但是没有想到呢，那些犹太人跑到河南。中国的最中心，这个汉人文化的最中心，跑到河南，居然没有被同化，啊，居然还能够留下他们犹太人一些传统，实在是不得了。那一天我在纽约，我看到一个犹太人，因为头顶戴一顶小帽子，边走边跑，走了好快，礼拜六，走了好快，一直走。那个接待我的牧师告诉我说，他们不可以开车，不能开车，因为安息日啊，安息日不能开车。听说连开电灯也不可以，所以要叫隔壁的不是犹太人来帮他开灯，他不能开灯啊，因为守安息日也不能开灯，开灯就是做工了，所以不能开车，所以他必须要半走半跑，因为要赶去犹太的会堂，所以在纽约需要有很多犹太会堂，犹太会堂不能隔太远，隔太远了要走3个钟头，大家都死了，啊，你看，一直到今天呢，还在那里守犹太的律法，那就是这一些呢，保留了整个上帝的选民的那种纯粹性。一个民族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居然没有被同化，你不觉得这是简直是非常违反人类学的原则的吗？啊，一个民族被分散， 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居然没有被同化掉，实在是极大的神迹啊！这简直不可能。你从整个文化、人类学的各方面来研究，你简直不可能是这样。而且经过多少年？经过1900年，一个民族被分散到各地，经过1900年没有被同化，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就摆在我们眼前。那更神奇的是什么呢？更神奇的是，他们不但没有被同化，而且呢，居然不晓得为什么，全部又回来了，又回到巴勒斯坦了。简直是不晓得要怎么说他，你知道吗？大家都回来，这个运动叫做锡安运动，啊，叫锡安运动。那这个锡安运动什么时候发生呢？这个锡安运动啊，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发生的。谁领导这个运动？没有人，没有人领导这个运动。你说不出来，你说不上来谁领导这个运动，哪一个人在带头？没有。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各地各方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开始有一种声音，他们开始有一种自觉，说我们要回到巴勒斯坦去。当然你可以从社会现象来分析，说啊，因为交通发达了，因为资讯发达了，因为这些犹太人在各地被排斥了，因为民族主义发展了，国家主义发展了，啊，因为有国家主义了，所以犹太人回来。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发生国家主义？为什么不在500年前？为什么不在1000年前？你没有办法解释的，你没有办法解释，你只能够说这实在是神迹。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开始回去。而这个锡安运动呢，里面有很多的神迹。哎呀，我没有时间讲这些，很多的神迹。你知道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更多的犹太人要回到巴勒斯坦，因为在那里要独立建国。我听到看到几本书都是这一类的神迹。上帝突然感动一个人，他可能住在德国，可能住在波兰，特别在波兰，上帝感动他说，你要准备粮食，你要准备很多人穿的衣服，你要准备很多鞋子。为什么？不知道。但是这个人很属灵，很跟随主，很跟随圣灵，所以呢，他就去做那个他莫名其妙的事情，把他家里所有的储蓄全部拿出来，去买食物、买鞋子、买衣服，放在他的那个家里的地窖。那么那个欧洲的房子都有个地窖，堆满了整个地窖。然后呢，神常常不止感动他，也感动这个城里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那这样子做了一两个礼拜，买了食物一两个礼拜以后，突然从苏联，那个时候还叫苏联啊，突然从苏联跑过来很多的犹太人，走路来的，啊，走路来的，一天来4-5家，明天又来10几家，后天来20-30家，就这样走路过来，没有食物，没有衣服，衣服破破烂烂的。但是上帝就在德国，在波兰，在一个地方，就准备了一些食物在那里，让这些人这样走过去，不饿肚子，有衣服穿。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哎呀，简直是奇妙的不得了。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说这是一个第二次的出埃及的运动，埃及散布在全世界，这些人就回来。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只有一个可能，什么？神迹啊，神迹啊！上帝发出施声，把他的百姓从世界各国各民各方能够带回到自己的地方来，甚至他们派飞机去接一群犹太人，而那一群犹太人呢，在种族上已经有点混乱了，皮肤变黑了，啊，在那什么国家，在非洲的那个，啊，非洲的那个伊索比亚，在伊索比亚很穷，皮肤都已经变黑了。但是他们的祖先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派了很多的飞机去把这一批人接回以色列。你看1948年啊，主后70年犹太灭国，分散到各地，经过差不多1900年将近，在主后1948年5月18号的样子，5月14号，你看5月14号又升上国旗，大卫之星的国旗又升上去了，宣布独立了，以色列宣布独立。早上升国旗，那一天凌晨6点升国旗，但是那一天凌晨6点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六个阿拉伯国家的总统，他们一起在跟以色列所划的那个新的边界，他们六个国王跟总统，每一个人拿一把枪，1948年5月12号 五月十四号，他们一起拿一把枪，早上六点以色列升国旗，他们同时开枪，他们发誓，所以一定要把以色列人赶下地中海。结果呢，到现在还好好的。中间虽然发生了战争，啊，特别最有名的这个六日战争最有名的，你还记得那个将军吗？戴一个眼罩的，啊，那个戴阳将军。当六日战争打了之后，以色列人居然把耶路撒冷收回来了，把约旦河西岸，把耶路撒冷收回来了。那个戴阳将军走到那个哭墙去祷告，全世界的新闻记者照着他，电视的这记者照着他，问他有什么感想。戴阳去祷告，祷告出来的时候，大家访问他，你叫他说几句话。他说什么？啊，他说我们回来了，而且我们永远不离开。你听过这个麦克阿塞将军的名言吗？麦克阿塞将军从菲律宾撤退，因为日本打到菲律宾，麦克阿塞将军撤退到澳洲。当他撤退的时候，他这样说：“我们一定还要再回来。”后来他真的回来，啊，他下那个登陆艇，在水中，那个水大概淹到膝盖，摇一根烟斗，带着很多的将军一起走上岸。哇，那幅照片很精彩。因为他说过我们还要回来，可是这个戴阳将军更厉害，他说我们回来了，而且我们永远不离开。一直到今天，以色列还在那里，尽管这些犹太人发誓要把他们赶下地中海，可是他们还活得好好的。为什么？你说因为以色列人很强，因为他们的国防很强，他们的科技很强，因为全世界特别美国的这些犹太人影响整个美国，支持以色列，你可以找出很多的原因。但是我告诉你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因为上帝的手掌管整个历史，因为上帝的手掌管了整个历史，所以神迹就在那里进行。一个民族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经过1900年能够全部再回来，而且独立建国，历史学家没有办法解释，政治学家没有办法解释，人类学家没有办法解释，啊，政治学家没有办法解释。唯一的答案是因为上帝掌权，上帝在掌管历史，而上帝的历史的这个时序已经到什么时候呢？已经到最后的这一刻，耶稣要再来。当耶稣要再来之前，上帝要发出嘶声，把他的百姓从各国各民各方召去，回到他所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地方去。你看这样的预言那么清楚的就在我们这个时代摆在我们的眼前。因此1948年当以色列独立的那一刻，震动了整个神学界。以前很多人不太相信这些，不太相信耶稣再来，不太相信这些的预言，但是1948年的这一刻真是震摇动了整个神学界，摇动了全世界的教会。那如果你再从历史的角度你再分析，你会看到还有很多有关耶稣再来的预言，其实随着以色列独立以后继续的在那里发展。当然这一些对圣经的解释有一些争论，哦，那如果按照时代主义的解释呢，他们在其他地方的解释我不怎么挺欣赏，但是在这一些上面的解释呢，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稍微看看他们的解释，因为他们解释有一些地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虽然时代主义的立场我自己不是很同意，但是呢对于末世的预言讲到整个的欧洲的局势呢，你从圣经的里面的确是可以看到这些资料。圣经的里面提到当耶稣再来，在那个最后的7年的大灾难，在最后的那一场战争哈米奇多顿的战争，隐约的好像可以看到一个复兴的一个罗马帝国会出现，啊，一个罗马帝国或者所谓的巴比伦啊，罗马帝国这样的一个势力呢，好像是一个统合的一个欧洲，这个统合的这个欧洲这个罗马帝国的势力好像要再出来来抵挡上帝的选民。那如果讲到统合的欧洲，过去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过去啊，欧洲的这个自由的民主的欧洲，所谓西欧，他们花了很长久的时间在那里努力要建立共同的市场，努力要建立现在已经有共同的议会，欧洲有欧洲国旗，有没有人知道欧洲国旗？甚至有人发明了一种语言叫做欧洲语言，啊，有没有听过这个叫欧洲语言？欧洲有共同的议会，那这些东西呢就是他们在推动希望欧洲的国家能够护照统一， 统一本护照，货币能够统一，税欧洲西欧彼此之间的关税全部开放，啊，那这些有一些都已经做到了，有一些已经做到，但是在政治上统一的大欧洲到现在还做不到。共产的国家，而西欧是民主的国家，这边是资本主义，这一边是集体经济，所以没有办法统合的，啊，那但是呢，但是上帝的手在掌管历史，你看从罗马尼亚到匈牙利、波兰，啊，一个一个共产的这个执政者一个一个倒掉。以前有一种理论呢，叫做骨牌理论，对不对？骨牌理论说这个共产的势力啊，打到越南，然后打到高棉，然后打到辽国，然后到缅甸，说这些国家啊，像骨牌会一个一个倒。那这样倒了以后，接下去可能倒的是泰国，然后再下去大概就马来西亚，然后再下去大概就是新加坡，就会这样一个一个倒。说这叫骨牌理论。那现在呢，没有想到这个骨牌理论呢，有点对，不过方向不对，不是这样倒，是这样倒。波兰先倒，然后在罗马尼亚倒，匈牙利倒，一个一个倒，连苏联这个原来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最大的本营，连苏联都倒掉，整个解体，啊，变成每一个国家都独立。你看，那这样的到底在历史上有什么意义呢？在历史上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最大的意义就是东欧整个从苏联的那种势力范围里面被释放出来。那当被释放出来以后呢，整个东欧呢慢慢就跟西欧就能够统合在一起。你已经看到在这几年这样的现象，最典型的大概就是德国。德国的统一啊，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啊，德国的东西德的统一。原来在柏林有一道围墙啊，我有一个我太太的姐姐啊住在柏林。她说她住的地方离那个围墙没有太远。那一天呢，当这个围墙要开放的时候，本来是宣布第二天早上开放，但是啊，那一天晚上啊，守那个围墙的就没有了，军人都走了，所以东西德的人都跑在那个围墙进进出出，在那里跳舞，哇，整夜都没有人睡觉，他们也跑去那里看热闹，哦，熬不下去，回家睡一下再来。然后说第二天早上去，带一把这个，你们怎么讲，榔头，啊，嗯，怎么说，锤子哈。带一把锤子，然后带一把那个剪子，然后就跑去围墙去干嘛？去敲围墙啊，去敲围墙。他们要敲下一点围墙回家做纪念品呢。然后他从德国回来，又带了一块水泥块给我，上面还有一些漆，因为有人去那喷漆，带了一块水泥块给我，说这是柏林围墙的水泥块。然后带了一段铁丝网给我，说这是柏林围墙的铁丝网，啊，说给我做纪念。我说你们德国来小气的不得了，送礼物送这种免费的。哎，可有一天呢，我家里有一个人来帮忙扫地啊，他扫地的时候居然把我那一块水泥跟那一段铁丝网拿去丢掉了。因为他说你这哪里捡来的垃圾，把我拿去丢掉。我回来一看不见了，哇，我到处问，他说还好还在垃圾袋里还没有丢。我去垃圾袋里面找，把那一块水泥跟那一段铁丝网找出来，哇，宝贝啊，因为这是很好的纪念品呢。有人说，这从耶利哥城倒了之后啊，人类历史上啊最伟大的城墙倒的事件呢，啊，东西柏林的围墙倒掉，东西德统合了，统一了。虽然统一以后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困难，但现在慢慢又恢复了。东欧跟西欧随着东西德的统合，东欧跟西欧也慢慢在统合。经济上统合，政治上统合，慢慢他们希望能够加入这个北约，就是北欧的这个协约啊，慢慢都在统合。那为什么会走向这样的路？因为只有这样的统合，才会符合圣经在那里所说的，将来好像那个巴比伦要再次的复兴。如果欧洲统合起来，它的经济生产力是美国的六倍。美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力量，啊，第二大的是日本，原来第三大的是德国，不过现在中国赶上德国了，所以现在中国是第三大的经济力量。那再过几年，有人估计到2025年，大概中国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经济体，虽然平均所得不是那么高，但是平均所得乘上13亿人就不得了的高，啊，所以中国大陆可能会成为最大的一个经济体，但是呢很难说，因为将来 整个经济体不是由国家来决定，而是会由区域的集团来决定。所以为什么美国要跟加拿大要跟墨西哥结合成一个经济体？因为中国大陆太强了，太强了。那将来呢，最大的一个经济体呢，大概不是中国大陆，而是欧洲，因为它不是由国家来做一个经济单位，它是由整个区域来做整个经济单位。现在台湾呢，每一家大公司大概都去欧洲这些国家设工厂，或者去那里开公司。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在那里设工厂，你将来进不去的，你将来进不去，所以他需要在那里设工厂。那你看到这样的一种局势的发展，谁控制？谁能够控制这些局势？谁能够控制联合国？啊，克林顿能够控制联合国吗？他能够掌握美国，有时候都不太容易的。他能够掌握欧洲吗？他能够掌握各个国家的发展吗？不可能的。虽然他喜欢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但是不可能能够掌握整个历史的。谁在掌管历史？上帝掌管历史，上帝掌管历史。而上帝掌管的这些历史，跟我们刚刚讲的什么犯罪增加啦、地震增加啦、战争增加啦，这一些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这些增加，它是在一个曲线里面，总是增加嘛，总是今天比昨天增加嘛。可是刚刚讲到以色列的复国，刚刚讲到这种欧洲的局势的变化，这一些在历史上不是一个趋势性的增加，而是突然就来到了，突然就来到。为什么这样来到？啊，为什么会这样来到？因为上帝在掌管整个历史。我们时间是到12:15。好，那从这一些的趋向呢，你就会看到，上帝掌权是那样的清楚，耶稣要再来是那样的确实的，那样的确实。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启示录那里记载说，那里记载了很多事情。你知道启示录了，你从一个背景大概就比较了解。你一定知道这个什么未来小子啊，像那种电影《时空隧道》有没有？啊，《时空隧道》你们这里怎么讲？啊，你进入那个时间的隧道呢，然后你就回到什么1823年呢，或者就跑到什么2007年呢，那种东西啊。那你知道这个启示录写的有一点像这样，你知道吗？用这样来解释，你就比较容易了解启示录。好，约翰，使徒约翰怎么写启示录？有人说大概，当然这个我们没有证据啊，但是大概像什么呢？大概像啊，上帝的灵啊，把这个使徒约翰呢、啊，把他带进时空隧道啊，然后跑到不晓得哪一个年代，耶稣再来的那一个年代，让他在那个年代看见那个时候。然后写启示录，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写？啊，你看到一个F16，你会怎么写？看到战争，啊，从这个什么什么跑道升上来，然后飞弹射出去，你会怎么描写？如果你是使徒约翰，在主后90年，你会怎么写？你会写 F16 吗？你会写有个什么飞机吗？会吗？不会。所以你大概勉强只能写说有一只蝗虫，啊，尾巴冒烟，前面有毒钩，钩到人会死，大概你只能这样写，要不然你怎么写呢？启示录就是这样的东西啊，啊！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启示录，其实是蛮容易让我们了解的。当然不一定是这样，啊，我们没有证据知道上帝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启示，来做默示。约翰写下圣经，我们没有证据，但是倒有一点像，因为这样一讲你就很容易了解。所以你看，约翰看见的，约翰如果看，哇，那一天我看到一个东西真精彩，我还没看过。然后我在温迪吃饭，那个温迪算了你多少钱，然后那个一打，然后你给他5块。哎，既然一样，就跟你找钱了，既然有找钱的机器，哇，那你看这种雷射的那种 scan 啊，哇，真快啊！美国那种大的 shopping mall， 当然现在台湾也很多这样啊。那个货品一过来 scan 过去，立刻就打进你什么货出去了，要收多少钱，是什么时间卖的，所以你可以分析我这一天哪一个时间进来多少客人，消费多少，我什么货卖得很快，什么货存在仓库还没有卖掉，哇，这种东西。简直是以前你花一个月都没有办法搞这一堆作业，而现在一天电脑一跑就出来。如果约翰来看，不晓得他会怎么反应啊？如果约翰看你上班，看你拿一张卡，那个卡一刷，然后就进去了。 而现在卡都不行了，现在最尖端的还不是卡。如果你在国防部上班，你可能拿一个手贴上去照你的指纹，然后再讲讲你的名字，就讲几句话 good morning， 然后他分析你的声音的轨道是你的，就放你进去。你看这种东西，如果一看看见这种东西，他会怎么写？他当然就写说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号码，那个号码上面写着666啊，然后你才能够进去。不是这样吗？这不就是启示录所写的？你看启示录描述的那一个，当耶稣再来之前，整个敌基督的在掌管整个世界的那种局势，如果不是今天的科技，怎么能够有那样的描述？完全吻合。只有像今天这样的科技，再过两年呢，台湾有一种东西叫身份证啊，这个在中国大陆没有，在北美也没有，北美你只有驾照。不过台湾有一种东西叫身份证，那你身份证呢，上面就你的姓名呢，你的父母的姓名呢，你住在哪里呢，你的血型呢，你有没有当过兵啊，像这一类的，你的职业啊都有。所以这一张呢，就能够证明你是一个公民，能够证明你所有的资料。那在台湾你没有身份证，很多事情办不了的，因为你身份证才能够证明你自己。就像你在这里，你需要有一张驾照，你需要有一张社会保险卡，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再过两年以后呢，台湾的身份证全部都要改，要改成什么呢？要改成 IC 卡啊 ，IC 卡。而这张 IC 卡呢，就跟着你一辈子，不只记载你的父母叫什么名字啊，所有的不只记这些，而且记什么呢？记你几月几号去看过一次病啊，付了多少钱呢？因为你要缴保险呢，所以要记录你付过多少钱呢？你的保险、你的银行存款的识别，全部都要用这一张 IC 卡。两年以后，台湾全部都要改 IC 卡。那将来呢？我不晓得，再过十年，说不定再过20年 ，IC 卡太麻烦了，因为带身上还常常会丢掉，对不对？太麻烦了，干脆呢，把那个 IC 卡缩得更小，然后呢，就植入你的皮肤里面呢，这个在今天的科技一点困难都没有啊，对吗？你们比我懂的嘛。在今天的科技里一点困难都没有啊，把那个 IC 卡就放在你的皮肤上，或者就放在你的额头的皮肤上，就在这里啊，而且你也不需要掏出来啊，对吗？因为它有一个光线一照，你的资料就进去了，都不用了。以后开车经过高速公路，你也不用丢钱了，因为你坐在那里，你有一张 IC 卡在这里，所以你一经过那个一扫描就知道你经过这里要付3块，然后再经下一个要就付3块，然后到最后你总共要付多少，从你的年薪里面帮你扣掉，简单吗？这不是今天的科技吗？今天的科技能不能做到这个啊？可以不可以做得到？完全可以做得到，今天就可以做得到啊！只是整个社会的系统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快改，只是经济规模还不能够做到每一个人都这样，但这个是今天的科技全部都能够做到了。圣经所描述耶稣再来那个敌基督掌管整个世界，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你说哪一个时代像启示录所描述呢？只有我们这一个时代是像启示录所描述的。所以你说耶稣要再来哪一天，没有人知道那个日子啊。耶稣要再来之前还有一个兆头，耶稣也讲的说，如果哪一个地方有人说我是基督，这里有人说我是基督，你都不要信啊。耶稣要再来之前，很多假先知要出来。韩国教会很复兴，但是你知道吗？今天在韩国总共有143个人宣称他是基督，而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叫文先明。所以这种事情都摆在我们的眼前了，所有耶稣要再来，所有的征兆都在我们的眼前。那问题是你要怎么回应？你要怎么回应？你必须要的回应就是，主啊，你要再来，而你再来做什么？耶稣再来审判活人和死人。而那个审判呢，跟一般的审判不太一样。一般的审判，法官坐在那里啊，两个律师来辩啊，然后有一些陪审团。那个审判是根据你有没有做这件事，你的道德性，你有没有犯罪。但是在那个审判里面呢，它的标准不是你有没有犯罪啊，因为有没有犯罪啊，根据法律的标准你是好公民，你没有犯罪。可是呢，根据上帝的圣洁的标准来看，哪一个人没有犯罪啊？美国啊，大概比台湾是干净了很多了。其实台湾这几年比以往是干净多了啦。那美国比台湾当然干净很多了。那美国这样的房间铺地毯啊，当然干净很多了。但是有多干净？在绝对的标准的底下，它很干净吗？也没有啊。问题是你怎么看呢？用眼睛来看，大概还算干净了。 或如果你拿个显微镜，空气，美国的空气真好啊！我在台湾最受不了的就是空气，因为空气实在太坏了。这里空气很好，可是如果一道阳光进来，在这个房间里，你会看到空气很干净吗？没有啊，还是很多灰尘，还是很多灰尘。在上帝绝对的标准的底下，你说我没有罪，我是凭良心做事的。很多人说啊，我不用信基督教了，宗教都劝人为善了，那所有宗教都很好了。那我呢，我没有宗教也没有关系了，因为我凭良心做事啊，凭良心做事就不怕半夜鬼敲门了啊。每个都有一套良心了，你知道吗？我去监狱啊访问那个犯人，他告诉我老子很有良心了，我只是抢了他，我没有把他宰了，老子很有良心的。他有他的良心了，你也讲不过他，他实在有良心，因为他没有把他宰掉嘛，他只是拿了他的钱而已，他没有宰掉，所以他说他很有良心。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良心，每一个都是圣人，你都不需要宗教，你也不需要耶稣。但是如果那个末世的审判不是根据你的良心，那个末世的审判是根据上帝绝对的圣洁。什么人能够站在那里说我是一个好人？什么人能够站在那里说我没有犯过罪？我从小到大没有犯过罪，我一向都是凭良心做事的，我没有亏待人。什么人能够站在绝对的圣洁的上帝面前说你毫无瑕疵？没有人能够，没有人能够。每一个人在绝对的圣洁的上帝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因此我们不能够靠我们的道德能够在那个审判里面能够取得我们的地位。我们跟上帝说，上帝，我圣洁，我没有犯过罪，而且我是知识分子，我是 PhD。 不是的，那个时候审判都没有根据这一些，那个时候审判只根据什么呢？只根据上帝的一个规律，那个规律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每一个人都犯罪，如果你真有良心，你摸摸看，你没有犯过错吗？你没有犯过法律了？在美国你开车你都没有闯过一次红灯，我相信了，你实在好得不得了。但是摸着你的良心，你从来没有恨过人，你从来没有嫉妒过，你从来没有生过气啊，你从来没有动过淫念啊，看见一个女孩子，你从来都没有回头再多看一眼，从来没有动过这些。我想在绝对圣洁的上帝面前，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圣经的话说，上帝若追究罪孽，谁能够站立得住呢？主啊，你若追究罪孽，谁能够站立得住？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但是感谢主，感谢上帝，他不只是公义的上帝，他不以有罪的当作无罪，他也是爱的上帝，他爱人，按照他的公义，所有的人都该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了。但是按照上帝的慈爱，他就差遣了自己的儿子耶稣来到这地上，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来偿付我们的罪，来偿付我们的罪。啊，时间不太够，要不然我就再多讲一点，等下一堂也许可以再稍微讲一点，关于这个公义跟爱的这个平衡。那上帝差他的儿子耶稣无罪的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为了做什么？为了到那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来要审判活人和死人，而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站在他的审判台前，我们可以向上帝说，上帝啊，我充满了罪污，但是耶稣已经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因此上帝的公义就得着满足，因为他不以有罪的当作无罪，所以我们是罪人，没有错，应当受审判，应当受死，应当付代价，那个代价就是死，死就跟上帝隔绝，跟上帝隔绝就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要进入那硫磺的火湖里面去，在那里永远跟上帝隔绝。上帝是公义的，可是现在呢，因为有一位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跟上帝隔绝过，他在十字架上大声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跟上帝隔绝了，是替我们承担的。因此到那一天审判的时候，上帝要问，在你身上你怎么样？你是罪人没有问题，我也是罪人，我们都是，但是问题在于我有没有接受耶稣他钉十字架流血为我遮盖我的罪，我有没有接受这一个事实？如果接受，在那个审判里面耶稣为我辩护，他是中保，他是我们的中保，中保的意思就是辩护士，他为我们辩护说，上帝，这个人是个罪人没有错，但是我为他死了，所以上帝说，好，你进入我的国，因为你的罪已经偿付了。 审判只有这样，就是这么简单，不是根据你的道德，不是根据你的成就，不是根据你的学问，不是根据你是哪里的人，不是根据你有多好，都不是。你在做更多的功德，在台湾现在大家学会做功德，慈济功德会，哇，很多人在那里给钱，但是将来在那个审判里面不是靠这些，将来在那个审判里面只有一件事情能够叫我们得着救赎，就是耶稣的死，我有没有算数，我有没有份，我有没有份，耶稣已经死了，而在这件事情上我有没有算数，我有没有得着，上帝把这个最好的礼物要给你，但是必须要你接受，因为上帝爱你，他不勉强你，除非你自己接受，如果你接受，耶稣要再来，当审判的日子我们要进入神的国里。我们同低头来祷告。主啊，但愿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是清楚接受耶稣做救主，因为你为我们死，让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是接受耶稣替我们死，好叫你再来的时候，在那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里头，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我想当我祷告到这里，我还是要给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有没有人你说我愿意，我过去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今天听了这么严肃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让他钉十字架流血是替我，我愿意有份，我愿意有关，好叫将来那个审判的里面我能够站立得住。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你举一下手，我特别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我再问一次，有吗？如果有，你举一下手，我特别来为你祷告。主，我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能够以圣洁的生活来预备自己，来迎接你的再来。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颗心预备好，能够在这末世的时刻能够有把握来面对世代，面对我们的生活，也来面对你的宝座。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